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要跟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读诗篇119篇。119篇是很特别的一首诗。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我们的圣经，我们是用电脑或我们手机来读圣经或平板电脑。但是如果你的手上还是纸本的圣经，你把圣经翻到中间的位置，您就会来到诗篇119篇，所以它正是位于圣经的一个中心的位置。你知道，通常很重要、很有价值的，我们叫核心价值，放在中心的位置。一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精华地段，不论是在台北、上海、北京、旧金山，我们通常发现是在市中心。在这里，神把诗篇119放在圣经的中心位置，必定有他特别的心意。知道圣经里面每一句话、每一本书都很重要。我认为，神把119篇放在中心，也是要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每天生活能够蒙福的一个原则，值得我们好好来读这一首诗。本诗的作者不详，是整本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首经文。整首诗一共有176节，分成22段，所以每一段有8节。写作方式非常的特别，诗人是用字母诗的一个形式写的这一篇。那希伯来字母一共有22个，就像我们的英文字母有26个，而119篇是按照希伯来字母的顺序写的22段，而排序的每一段，一段有8节，而在这8节里面，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就比方说英文的26个字母，所以我们119的1到8节的开头，每一个字母都是用 A 开头的。那9到16节的这一段的每一节的字母都是 B 开始的，所以整篇诗篇是用这样子一个排序方式写成的。每八节有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主题，真的是很奇妙。整首诗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这样的人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以整个176节里面，除了6节之外，没有一节不提到神的话语。诗人分别用了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人的话语，那特别用到了律法、言语、话、命令、训词、法度、律例、典章、判语、道、训言等等这样子一个词汇。那里面强调了满足我们人的需要的只有神的话语，所以诗篇119篇里面记载了非常多的这个重要的圣经原则。实在是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好好来读。119篇的前3节，可以说是这首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它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一生要如何能够蒙福呢？3点：第一个就是要读神的话语，谨守神的诫命；第二，用全心一直来寻求神，一直来找神，连接于神的话语。很自然的，当我们一个人全心在寻求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所思所想的就跟上帝有关，我们就会充满神的正直、良善、喜乐、平安，当然我们就会蒙福。那当然，这样的人他会一直在思想一个人生的意义，到底要怎么做才是上帝的旨意？这样子的人生一定是有福的。第3，要遵行神的话语，不仅仅去读、去想，而且要照着去做。所以要行神的道，在英文里面他说 walk in his ways，那白话的翻译就是说，走在神，走在他的道路上面。我们常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新约雅各书1章里面讲到说，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而不是做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我们如果只有做听道的人，不做行道的人，那么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过走开以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所以唯有详细查考那使人自由全被律法的，能够时常遵守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能够去实行出来，那么就必因自己所行的蒙福。好，我们来看今天的 QT 经文9到16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要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行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还记得从小父母就教导说要诚实，要有礼貌，看到老师长辈要问好。不要做坏事，不要贪心，不可以玩火，放学之后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鬼混等等。所以这些话在我里面，所以当有人这个下课之后要我去外面鬼混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妈妈的话就会浮现出来，要赶快回家。或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一个念头，要做什么坏事的时候，这些话语就会出来，真的就限制我们的一个行为啊，不让我们去做那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说，我们的良心也常常会提醒我们，要来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特别是我们更多读神的话语之后，这个神的话语就时时的出来，成为一个洁净我们行为的一个准绳。我们知道，在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戒毒中心。那我听过这个牧者的分享，就是在这个福音戒毒中心里面，他们是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这些来到这当中的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些人，所以他们不是靠着一个强制的方式，在福音中心里面门是打开的，你随时可以走，所以也不是靠着药物，就像一些医院医疗机构里面使用不同的药物来帮助这些毒瘾毒贩的人能够来克服。那我们知道，其实那些有毒瘾的人，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因为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空虚，找不到一个满足点，那最后就被毒品找到了，他们就被毒品充满，以至于爬不出来。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的空虚就渐渐的被满足。所以，他们被神的话语所充满之后，他们就不再需要这些假性的慰藉。我当时听了，也不是很懂。那后来，我的小家里面有个弟兄最近分享，他说他在信主之前，他也是一个这个36年的一个老烟枪，那信主之后，靠着神的话语不住的祷告，他在几个月之内就戒掉了这个要戒戒不掉36年的一个烟瘾。他说很奇怪，从此他看到香烟不再对烟有胃口。所以我从这个弟兄身上，我就看到了明白了，什么样叫做神的话语能够来洁净一个人的行为。其实我们的心被什么东西充满，它就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每天在看什么、听什么，我们的脑中自然就充满这些东西。我们自然的口就讲出来这些东西，我们的行为就表现出来这些反应。所以，我们常常要来思想：我们每天早上一睁开眼，你所看的是什么？你所听的是什么？你是赶快打开 iPhone 看世界上面有什么这个动荡的新闻，有什么八卦新闻？还是说股票投资等等，所以你先看什么，你就先被什么充满。所以鼓励大家，我们每天早上先看什么？鼓励大家眼睛一睁开，先打开我们的 iPad，打开我们的圣经，来读神的话语，来听敬拜赞美的诗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内心世界被神的话语充满，就从此就焕然一新，每天都是新的。所以我们的脑中，我们心里面，如果充满神的话语，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那些负面、消极、嫉妒、仇恨、色情、情欲的东西。因为当有这些思想，比方有这个仇恨要报复其他人的思想进来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么你就去爱仇敌，你就不会去做那些报复的行为，你就得洁净了。当你里面有孤单、害怕的思想进来的时候，神的话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你就不会去自怜、去自怨自艾。当你里面有增进、贪念，想要这个铤而走险去好好的跟你比的时候，神的话语进来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去做傻事了。有了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就成为一个保护。 说就好像电脑的一个防毒软体一样，当有那些毒的邮件啊，这些不好的这个档案进来的时候，这个防毒软体自然而然就跑出来，成为一个保护。所以自然的，我们多读神的话语，当那一些负面的思想、一些增进的思想、别人一个冒犯的行为、言语来的时候，当我们的行为好像失控的时候，神的话就跑出来，就告诉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我们就会有警觉，就不会中毒。那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平常我们一直在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耳朵听什么吃什么。俗话说听吃什么就补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台湾话有一句俚语说，见不挖北生菜龟，也就是说你种的是葫芦，不会这个长出菜瓜出来。所以你每天所吃的，吃进去什么，你所吸收的，这样的日积月累就慢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性格个性的一部分，我们思考情绪的一部分，那反映出来自然就是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能用神的话语来影响改变我们的行为，那很自然的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当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牵着走，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常常一整天所做的事情其实就跟世人一样的那么样的一个无聊，很空虚，生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世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追求那些成就、金钱、社会地位、爱情、学位，要来满足心里面的空虚。更糟的就是去沉溺在那些各种不同的上瘾来追求满足，也像刚我刚刚所讲那个有毒瘾的毒贩一样，我们跟他们只是毒根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满足的话。所以九到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的行为。那当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来思想神的话。十一节说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神。十五节说要默想，就是要放在脑子里面不断的去想。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导致我们不再思想，我们要找答案、找问题的答案，我们通常就是用手机、用 iPad， 上 Google 查一下，学习什么都是上网、上 YouTube， 一切都要寻求快速，不用思考，不想动脑，所以我们的阅读习惯也越来越难培养。因为现在这些太多多媒体的产品，不像从前我们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这个网络普及之前，我们获得知识的一个来源主要是靠着大量的阅读书籍，我们知识的获得是借着思考来记忆，或者是从书中所看到这些文字在我们的脑中转化成我们的理解，最终成为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到老也不忘记。我到今天我还记得在我中学的时候，国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科，所以今天还能够记得的一些中国古代的一些诗词，其实都是当时所阅读所记忆的。读神的话语也是如此，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去问神这段话在对我说什么，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对我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我的工作、我的不容易、我的难处，我要如何应用神的话语？你知道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这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宝藏。有一句成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从前也不是很懂那到底那本书在哪里，一定是一本天书。读了圣经之后才明白，哦，原来讲的就是这一本圣经，这一本从天父上帝而来的天书。难怪诗人在我们今天读的诗篇里面讲，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但是如果你不懂这本书的一个宝贵价值，你真的就会失以毫厘，差之千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最近读到有一对老夫妇结婚了五十年，要庆祝这个金婚。那他的孝顺的孩子们就为了要这个想要送什么样大礼给父母，那后来想了半天，几个孩子就决定父母很喜欢在黄昏的时候能够在海边看到这个夕阳，真的是很美好，所以他们就决定送给父母这个豪华游轮上面的头等舱的船票。 那这对老夫妇就很高兴的拿着船票上船了，到处看，看到一切都是这么美好，这么的豪华，真的大开眼界。那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好像在船上的这个一切的消费，不管是餐厅啊或这些设施，都所费不赀。那这个老先生想，这个孩子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个船票，自己的预算也蛮有限的，所以就想要好好的控制一下预算。那所幸他们上船之前，害怕自己这个吃不惯船上的这些食物，所以也带了一箱这个泡面、方便面上船。那在这过程当中，每天就很快乐的，他们想至少住在这个豪华的游轮当中，那每天就是这个吃着这个方便面，然后偶尔也去买一些面包、牛奶之类的。那时间很快，快乐时光过了，到了最后一天，这个晚上，第二天要下船了。那老夫妇就决定好好的这个，慰劳自己一下，就到这个喜欢的这个一直看了好久这个豪华餐厅里面去吃了一顿大餐。吃完之后很满足的这个意犹未尽的就把这个船上的服务生就是叫来要付账。那服务生一来之后，就跟这个老先生就说能不能麻烦你把你这个船票借我看一下。老先生很不高兴的，觉得说我花钱吃饭还要看船票干嘛？不高兴的把船票给了这个服务人员。服务人员看完之后，翻过这个船票后面，就在后面的其中一格打了一个勾，然后很讶异的就问这对老夫妇说："这个先生，难道你们这几天在船上没有去消费任何这个设施吗？没有到任何餐厅去用过餐吗？"这个老夫妇非常的不解。那服务人员就继续解释说："您所购买的这个头等舱的船票，其实是包括了所有船上豪华游轮上面的一切的设施，不管去唱歌、看电影、吃饭等等，都已经是包括在这个费用里面的。"哇，听了之后，我真的是在回想我们自己刚刚讲到，这个圣经是一个宝库，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活出神的道，必定蒙福。一切的福分都在这一本圣经里面，这是一本宝书，所以我们不要入宝山而空手而回，那真的会像这对刚刚我想讲的这对老夫妇一样，真的是令人扼腕。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明白他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一个资源跟宝藏，所以在这个豪华游轮上面放着大餐，不知道享福，天天吃方便面、啃面包、喝白开水。我们不要等我们去见了主面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们错过了那么多神已经预备好要给我们的礼物，各样属天的福气，日常生活上的丰盛供应，这一切都是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神就要给你给我的祝福。但是我们今天往往好多时候还是过得这么贫穷，跟这个不信主的人一样，这么的悲哀，天天还是想着怎么跟这个人争，跟那个人斗，怎么在夹缝中求生存。生命中没有方向，天天患得患失。今天决定做这个，去这个公司做事，做这个买卖投资，和这个人结婚，明天又后悔，担心这个，挂虑那件事情，心中没有平稳，没有平安。弟兄姐妹们，诗篇119篇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话就能蒙福。你手上的圣经就是你一切福气礼物的百宝箱，开卷有益。天天打开你的圣经来思想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就是那打开无数礼物的钥匙。一心寻求神，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诗篇119篇105节说，就成为你脚前的光，成为你路上的灯，引导你前面的道路。让神的话语成为你人生的卫星导航系统，你的人生从此不再是黑白的，而是彩色的。充满多彩多姿的一个蒙福人生，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所渴望的吗？从今天起，别忘了让我们时时打开我们的圣经，来领取神要给我们的礼物。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真的在你面前能够来谦卑寻求的心，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能够读懂你的话语，赐我们一个心智。来谨守遵行你的话语，行出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被洁净、被改变，进入一个有福的人生。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您。